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
借由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分析架构，加以检验这些冲突的世界观，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伦理萎靡不振的原因。创造告诉我们，人类的存在出于一位圣洁的神，他的性情是一切公义的标准，一切道德的衡量准则。世俗世界观清晰可见的失败在于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存在是自然力量的随机运动，
因此没有终极的道德规范根源。第二个范畴同样重要，堕落告诉我们人类倾向于邪恶，因此需要道德限制以便让社会正常运作。圣经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但世俗主义无法了解人类道德困境的本质，导致了错误假设，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好的，透过创造出正确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必定可以形成一个具有美好道德的社会。但真理是，一个具有美德的社会只能由一群具有美德的人创造起来，这些人的良知守护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没有良知，一个社会只能借由高压统治加以控制。然而即使是高压统治，最终也会失败，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大到足以监视每一个个人。当这个国家是健康的，以他所想要的运作方式运作时，必须有2亿5千万个警察，那就是良知。诺维克说，当他有2亿5千万个良知在守护时，街上需要的警察会少得令人惊讶。强调社会公义而不论个人私德，这不但是一种误解，也相当危险。没有私德的人不可避免地将落入创造公共道德的迷思，没有个人的罪，就不会有社会的罪。
乔治镇大学的施考尔教授这么说，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几乎一成不变地被教导，他们必须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自己的灵魂。因此，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世界变得更为糟糕。拥有热情却不了解伦理的道德改革者，多半会给我们一些比问题本身更加糟糕的解决方法。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年轻人的道德关注完全摆在公共议题和成因时，他们对于个人道德领域完全不在乎。几年前，克拉克大学的哲学教授克里斯汀娜·索莫尔斯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教导美德》。文章中他攻击高等教育只教导诸如社会公益之类的伦理，而忽略了教导个人必须举止合宜和诚实。克里斯汀娜的一个同事嘲笑他，抱怨他是在提倡中产阶级的道德，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比如说妇女受压迫、跨国企业的邪恶以及对环境的剥削。但在学期结束时，同一位老师来克里斯汀娜的办公室找他，这位老师相当震惊，因为班上一半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都抄袭，他们在伦理学的考试当中作弊。你打算怎么办？克里斯汀娜问。半带娇羞的这位女士向克里斯汀娜要了一份她所写的关于个人美德重要性的文章。人性本善的迷思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严重分割，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许多美国人可以分裂的油嘴滑舌地说，总统在私底下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或者更糟糕地说，我在私底下做什么都没关系。美国人拥抱了身体和个人之间的二元论，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堕胎的辩论。同样的二元论提供放荡最佳的合理借口，因为如果身体只是使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某种东西的工具，愉悦或者是精神满足，那么他的行为举止将只是完全功利主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考量。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反映个人，那是一个完全分别存在的实体。于是我们试图以理性辩称，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可以表现得像个恶棍、骗子或舞弊，但在公共领域中仍是被人信任的。这违反了基督教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观点。耶稣教导我们，好树结出好果子，人在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品格的正直表现在大事上，也表现在小事上，表现在公共行动上，也表现在私人行为上。北卡罗来纳州的热热纳营是我在韩战中开始担任步兵排长的地方。几年前我到那里做了关于伦理方面的演讲，有人提问我，寇尔森先生，请问忠诚或正直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我说，正直是第一优先，忠诚不管多么令人崇敬，如果投注在不当的事情上面，那都可能是危险的。圣经教导我们，人的身心灵全都来自于上帝之手，因此三者必须整合起来，以整体的方式一起运作。我们的行动必须与思想一致，不论在私人领域或公共场所，我们必须是同一个人。只有基督教世界观可以给我们这种正直的基础。更进一步的，基督教基于一个绝对的道德法则，让我们可以在对错之间做判断。试着问你的非基督徒朋友，问他们如何决定应该做什么事，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他们如何知道那些原则是对的呢？他们所赖以决定的权威是什么？如果没有道德的绝对性，就不会有伦理的绝对基础。绝对的道德法则不会把人拘禁在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紧身衣中。人们总是不断地讨论道德法则的界限以及它多变的适用性，但是对错的观念只在我们有可用来下道德判断的最后标准或衡量准则时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基督教世界观提供了从最终得救赎给予力量胜过美德的最大阻碍，悖逆的人类意志。美德不只是对于终极标准或我们该做什么的认知，道德也关乎发展美德，也就是说，构成美好德行的全部习惯和性情。我们不仅是必须在心理上同意某些原则，而是必须成为公正、勇敢、耐心、仁慈、忠诚、亲爱、坚韧以及负责任的人。只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如何发展美好的德性，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改编的电影当中，男主角皮尔哀伤地问，为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做明知是错的事呢？我们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却不能保证会做它。正如旧约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猜透呢？或者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行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就算芬克斯坦的伟大意象真的成功了，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法则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人们真的会照那些法则去生活吗？ 他们能够变成有道德的人吗？乐观主义者会说是，不过圣经和实证经验则说不。世俗的伦理观点并没有提供任何救赎，也没有提供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人类的心。道德推论和理性认知并不足够，只有意志被改变时，堕落的人类才能够实践道德法则。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使徒保罗这么写着，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转向上帝，圣洁加添给我们能力去做我们凭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这就是归正一词的意义。意志转向了，被改变了。在基督教的核心，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转变力量，使我们不仅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也使我们有能力做出对的事来，成为拥有美德的人。虽然只有在一种持续的状态中，归正的意志才能够真正成为美德，然而罗马书第二章还提到了一个与生俱来的美德，良知，那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而有的结果。基督徒在致力于个人归正的同时，也有责任透过在未归正的人中培养伦理知识，以期协助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并不能借由公共政策加以解决，只有透过活出美德的行为才能带来改变。以犯罪为例，社会学家和政策专家不断地辩论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犯罪？但正如诺维克提出的质疑，即使我们发现了问题的答案，真的就能够帮助我们吗？事实是，那只会使我们制造更多的犯罪。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如何制造美德。社会必须专注于找到鼓励美好德行的方法，那么犯罪就会开始下降。我们不能只依靠法律，因为并不是所有不道德的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不合法。在许多例子中，正确行为最好是透过非正式的社会共识加以增强，定义某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或应该加以轻蔑的。这就是为什么反对酒醉驾车和吸毒的运动总是比任何反对他们的法律来得更有效的原因。事实上，如果我们无法强制社会惯例，将会制定越来越多的法律，然而因其缺乏大众支持，反倒必须以更严厉的手段加以强制执行。要具备什么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呢？那就是坚定的对错观念，以及据此整顿自己生活的决心，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这与我们被造的本性相符，使我们感受到最幸福，最能够自我实现。当男人和女人根据自己的本性行动时，就会感到和谐、满足、喜乐，这就是幸福和美德的果实。事实上，古代哲学家定义幸福是一个人只能在生命尽头才能拥有的，也就是说，幸福是在用尽一生陶冶品格之后才会拥有的东西。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